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上期节目呢，我跟大家提到了关于 4S 店的保养维修和外面修理厂的保养维修到底有哪些区别这个话题，但是呢没有展开，因为时间有限啊。上一期节目我们聊的话题就已经快一个小时了，那么今天这一期我们接着跟大家聊啊，关于 4S 店和外面修理厂它的保养维修我的一些看法。那么我的车对吧，马上就面临这样的选择，因为六月底就到期了，那么质保期一过，我是继续在 4S 店保养呢，还是去外面的修理厂进行保养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车子如果说对吧再出现问题了，我是去 4S 店修呢，还是去外面的修理厂修呢？我先节目一开始啊说一下我的想法。那么首先我有一些特殊渠道啊，这个大家应该能了解啊，但这个一讲但可能很多人就不能参考我的这种做法了。我有什么特殊渠道呢？首先就是小保养呢，我基本上可以免费啊，因为小保养毕竟成本不高啊，南京几家奔驰店也比较熟，那么通过一些对吧方式方法，我可以做到不用掏钱去进行保养。那么大保养呢，我可以做到适当的付费。那么这个适当的付费大概是多少呢？啊，大保养比方说2000多块钱，那我可能我只要付到大概1000上下一点。那么这个也就是我干了十多年的 4S 店啊，有那么一点点人脉关系所能得到的一点点实惠啊。有人讲金牛刀你就差这么一点钱吗？我差。那怎么会不差这点钱呢？你说是不是？能省则省嘛，这是一个理财，对吧？这是一个人过日子的一种心态啊。所以我呢，这种方式方法，大家对吧？你参不参考那是你的事情了。而且我还有一种做法，可以什么？我甚至可以不去 4S 店保养啊，我也可以让 4S 店有我的车辆的保养的记录啊。这个不能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了，很多人就郁闷了，说哎呀，这二手车的这些记录都不能看啊，都不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啊，我前面那辆本田 CRV， 我真的是每一次都在 4S 店保养啊，所以它的整个的保养的这个记录，因为我车也卖了，我也犯不着再跟大家就是吹牛，对吧？我真的是每一次都是在 4S 店保养，已经出了保了，出保很多年，我都在 4S 店。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去了几次，因为本来一开始手上有张卡啊，有一个这个赠送的保养卡，但是因为用的那个卡，我也会注意他每一次帮我做小保大保的时候扣多少钱，我发现好像也不是特别贵。啊，也就是在300块钱上下啊，500-600块钱上下，我觉得去外面修理厂跟在 4S 店能差多少？后来我问了一下外面，也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我在想，有这样的一个连贯的 4S 店的保养记录，我本身自己做二手车，我出去以后再卖这个车，是不是能多卖一些啊？我以前想当然的以为是这样子，但结果等你真的要卖车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态啊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当年想卖本田 CRV 的时候，我的心态比较着急啊，而且我要保留 CRV 的那个牌照，然后新车呢我也比较着急，因为大家这种你有那种心态吧，就是如果有换过车的话应该能知道我讲的那个意思，就很着急，我恨不得今天下午就把新车提回来啊，所以我想把二手车卖掉。二手车你只要一着急，那你卖车的价格就上不去，而且我当时卖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二手车的淡季啊，淡季跟旺季之间这个卖车价格又不一样，所以你之前所谓的什么 4S 店保养还是修理厂保养，其实当你有朝一日在卖车的那一刹那，前面那些都是浮云啊。你修理厂保养省的钱，你可能在淡季卖其实都亏掉了一回事，你可能是在 4S 店一直在保养，就像我那辆 CRV 一样啊，你多花了一些钱，但是你如果是在旺季卖的话，你可能又赚回来了。但我是在淡季卖的，所以我 4S 店保养多花了点钱，车况还非常不错。但是我卖的时候，卖给了一个卖鸡的，就菜市场里面卖鸡的，在网上联系我的，他当时给我报的价格还可以啊。当然了，见了面之后适当的砍了砍，因为我自己做二手车，我如果放在店里面做零售来卖的话，基本上也就这个价格。那么适当砍一下，他根本没有在乎我，他甚至保养手册，什么去 4S 店查保养记录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没看，什么都没看。就掸了一眼我的车，然后价格稍微缓了缓啊，我就把它卖掉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在淡季当中也卖了一个还算可以的价格，我自己觉得啊。但是你跟在旺季卖的话，还是差一些。所以大体上就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想过，最终我们选择 4S 店保养还是修理厂保养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觉得就是 4S 店保养就黑啊，对吧？就是多赚我的钱啊。然后这个修理厂保养嘛，就是便宜嘛。那你要看什么车？你要看什么车？越是豪华车，他们之间的比例差确实是大很多，但是有一些十来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 ，4S 店跟修理厂它的保养其实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我是从几万块钱到十几二十万的车，再到现在这个车几十万的车， 一直用过来，我也接触过 4S 店跟修理厂，哪怕就是以前的奥拓，你真的不要觉得我那个小奥拓二手的不值钱，我奥拓我都去过 4S 店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门板，它那个门板就是那个门把手老是出问题，后来我就去 4S 店去修， 4S 店修，后来我问了一下修理厂的维修费用，两边一问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本身也不贵的东西啊。后来我就在 4S 店帮我修，只不过它服务实在是太差。 4S 店当年我修那个就是拆门板然后换里面的那个门把手的锁芯啊，那个服务简直是太差了，没人理我，估计也可能在奥拓的那个 4S 店里面，我这都不算是一个什么值得尊敬的客户吧，啊，没人理我啊。然后等了好长好长时间啊，求爷爷告奶奶，最后帮我修了啊，爱修不修的收了我一点钱啊。我当时心想我再也不去了。其实它价格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的这个服务真的让我感觉就是很不重视我，而且觉得哎怎么讲呢，就是我还不如门口修理厂呢。门口修理厂至少老板还发根香烟给我抽抽，然后跟我聊聊天，聊聊家常，就那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环境也很差啊，这个当年卖奥拓的那家店现在已经不在了。而且大家知道那个不是长安奥拓，江南奥拓啊，所以你要去那个当时应该是去的众泰的一个修理厂啊。好，我们就不多说了，扯远了，我们回今天这个话题啊。那么4S 店的价格比外面肯定是贵，这个不用讲的。那么大家说我选择在外面去进行保养维修，那么 4S 店它到底有没有优势？其实是有的，我刚刚前面也讲了，配件对吧，原厂的工具，专业的人员培训过的对吧。中国老百姓其实很讲究这个正统性，我记得之前宝沃那一期我提到过关于正统性这个说法，很多人也很认同。我其实有的时候在想，你三年的质保期如果你没有去外面保养对吧，你在 4S 店因为你要质保，那么三年过了以后，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我既然三年都已经熬过来了，啊，我这车估计也开不了几年，我可能四年五年我就卖了，我是不是咬咬牙，我最后这一两次两三次保养，我也就在 4S 店保了算了。结果呢，过了那么两三次之后呢，车子没卖，哎，车子没卖，心想我前面几年都在 4S 店保养了，我是不是就接着再保下去算了？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大家举手啊，留言，应该是有的。所以关于 4S 店的这个保养和外面的修理厂保养的话题呢，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可以聊的，我们放在后半段。我迫不及待要跟大家讲这个关于丰田86的故事了啊，已经前面开场说了七分多钟了，我们说说这个丰田86的事情吧。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是在 4S 店维修还是在修理厂，就是外面的修理厂维修的一个最经典的故事，就是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我一个朋友的车，一台丰田的86撞了。那么这台丰田86呢，是台二手车。那这小伙子之前开马自达啊，他就是想那什么，你懂的啊，就觉得马自达各种看上去不顺眼啊，外形也不顺眼了，内饰也不顺眼了，动力也不顺眼，就看上这个丰田86。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钱买，怎么办呢？就上网淘啊，淘了很久啊，经常利用上班的时间去查看这个二手丰田86的信息。那么后来淘了一辆呢，他就去买啊，在外地。以这个买的过程也很曲折，改天有机会再聊啊，我们今天就不展开了，我们就说他撞和修的这个故事好不好。那么这是一个周末的雨天啊，在南京，我的微信呢跳出一条信息啊，这哥们儿就找我了，说哎三刀，我的车撞了。我当时一看照片，我的天，撞得挺严重啊。但他这个撞的位置很特别，撞的是什么位置呢？就是他车门的这个门框的位置。大家知道，如果一辆车关着门正面撞的话，它不可能撞到那个门框里面，你最多就是从外往里撞，它的这个凹陷的痕迹是从外往里的嘛。但它这个车很明显，它不是从外往里的，它是一个侧面从门框这个位置撞的，那它是从里往外，那这个很明显你是开着车门撞的嘛。那当时这哥们儿就讲了，他车子停在路边开车门的时候啊，被后面一辆捷达给撞了啊。我当时问他，我说你郁闷不郁闷啊？他说我很郁闷啊，撞了当然郁闷了。我说你不应该郁闷，你应该开心。他怎么可能撞车怎么能开心呢？我说你肯定要开心啊，你想他是一个开着捷达的车主撞的啊，如果他是一个开着电动车的老大爷或者是老奶奶啊，你一开车门夸叽一下他撞了。如果说啊这个事故再严重一点，旁边正好路过一辆车啊，路过一辆大货车，他说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啊，那个太惨。那个太惨，所以我估计他一听我说完，他心情肯定瞬间好了很多，对吧？不幸中的万幸啊，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那么他后来又说了，他说刀哥，我有个事情忘了跟你讲了。他说我的车啊，只有交强险。我的天，我当时一听我就无语了。我说你买一丰田86，对吧？这种对吧，在路上你当赛车开，你怎么能只有一个交强险呢？啊，他跟我讲说是因为这是二手车， 前任车主说这个车只有交强险，后来我一想也对啊，我们自己做二手车的，有的时候你不能没有保险嘛，对吧？所以商业险我们一般就退掉了，啊，商业险就退掉，就当成这个二手车的收购利润，或者说是减少收购二手车的成本嘛，对吧？降低成本，情有可原。那么只有交强险，你是不是二手车主再自己去续一个商业险？那你自己的事，有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算啦，还有最后几个月啦，等这个交强险也用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我再去连交强险加商业险，我一起买，是不是？很多买过二手车的人应该都是这么想。刚买回来，对吧？前任车主商业险退掉了，只有交强险，交强险还剩那么几个月。那当时我一想，哦，你只有交强险，你只有交强险的话，那这个事情就麻烦喽。对不对？交强险是不赔自己的车啊，或者说自己车赔100块钱，对吧？交强险只赔对方的车，你赔对方的车的话，上限2000，对不对？上限2000块钱，如果没有人伤，只是赔财产损失的话，2000块钱。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这个车去哪边修啊？那个捷达的车去哪边修啊？对不对？如果你们两个车都去 4S 店，那你这个损失可就大了。如果两个车都去修理厂，这个修理厂如果还是你这个丰田86全责方你指定的话，那你可以跟修理厂老板谈，因为都是自己掏腰包，对吧？只要能开就行了，你各方面嘛，对吧？能用副厂不用原厂，对不对？啊，能少上两颗螺丝少上两颗螺丝啊，开个玩笑啊，就是省一点成本嘛，这个好沟通。但很明显嘛，对不对？捷达车主他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你开车门撞的我，那我肯定要去 4S 店修，这根本不用想的嘛，100%。那么作为这个丰田86车主来讲，去哪边修呢？你也可以去修理厂修，但是对不起，这个车主啊，我这哥们儿他说我要去 4S 店修。这个心态大家注意啊，我们今天聊的是在修理厂修还是这个 4S 店修的这个过程对比啊。这个心态是很多人的一种心态，就关键还是看这个车，对不对？还是看这个车。86的车主的心态很简单，他肯定是认为，你看我的车本身就很冷门很少见，一般的修理厂他能修吗？对吧？他能修到 4S 店那个程度吗？他肯定是认为 4S 店是修的最完美的嘛，配件齐全，设备专业，是不是？这个维修人员也很专业嘛，他肯定是这么认为的嘛。所以他觉得 4S 店只要不夸张啊，只要是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那就在 4S 店修。那么当时现场啊，这个交警叔叔也比较人性化啊，就劝他说：“哎，你们俩要不协商一下，就是这个捷达车主能不能认个全责？啊，我当时也是这么建议的，你跟他协商一下，能不能走他的保险？啊，所以这个很人性化啊，很人性化。那么当时现场这个捷达车主岁数比较大，他可能也没什么经验啊，双方这么一聊，那捷达车主也就同意了，也就同意了。那么86车主额外赔捷达车主5000块钱，这个5000块钱。”我估计他明年可能后年的保险都够了，一个捷达一年的保险没多少钱。但是呢，当天晚上这个捷达车主回家之后打电话给这个86车主说啊，说什么呢？说不行，说老婆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说老婆讲了，明明我们没有责任，为什么要认全责？你不要贪这么一点小钱，认了全责之后，对吧？这个86车主你又不认识，万一对方过来讹我们，对吧？过来找麻烦，对不对？你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全责啊，包括是不是有法律的这个风险啊？你这个是不是涉及到骗保，对不对？万一要是有一天这是个导火索，这是一个定时炸弹啊，你就为了这5000块钱，到时候他判个刑什么的，他讲得很严重啊，或者说是86车主讹他，对吧？这咱们都是正经人家，正经人家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一点小钱就是弄上一个污点，对不对？越说越严重啊，所以不同意。这个不同意他就麻烦了啊！不同意的话，那这个86车主他就需要去全额承担两台车的维修费用，对吧？幸好没有人伤事故啊，因为我们以前在接触这种就是朋友当中出车祸，然后有的时候不是自己主责，但是对方呢因为非机动车，或者对方是因为啊这个就像他这样子保险不全的这种情况，对方会谈啊，说你能不能帮我承担保险？有人伤事故千万千万不能去认啊！啊，千万不要对方说我多给你点钱，千万不能认。在没有人伤事故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啊，不用太担心。但是这个呢，实话讲，我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我肯定是不主张的啊。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该怎么赔就怎么赔。但是实际处理情况来讲的话，对吧？情和法 有的时候，对吧？有的人他开得起车，他养不起车，他赔不起车，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情和法之间，它是有一些灰色地带。那么该怎么处理？这事实它就是这样，经常会有人是这么处理的，对吧？对方你看能不能协商一下？我就一个原则，如果有人伤，肯定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人伤，仅仅是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啊，那么。适度去啊，你说协商啊，谁认个全责什么的，这个你看，你们自己看啊。我节目里面其实也把这个86车主跟捷达车主的实际的情况讲给大家听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捷达车主不同意，86车主需要就是硬着头皮去承担全责，然后去自己掏腰包。那么到这一步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就知道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不小的，对不对？那当时86车主肯定心在滴血嘛，对吧？我的兄弟，我当时心肯定也滴血。那么损失多少呢？当时车主是这样的啊，打电话给 4S 店， 4S 店把车拖回去，那么捷达车主那自然的肯定也是要拖回 4S 店嘛，那么就要去两个车子去拆检去定损。好，这个86车主当时到了 4S 店， 4S 店没拆啊，就大概估了一下，因为两个车很明显嘛，碰撞的位置， 4S 店估了一下，大概15,000到20,000之间。那么今天这个捷达跟86事故的照片啊，在我们喜马拉雅的 APP 的下方都能看得见啊。我相信很多人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甚至就是行业内的人员，你可以看一眼啊。我说的对不对啊？15,000到20,000之间，当时 4S 店第一次的这个估价没拆，什么都没拆。那么当时86车主一听就一身冷汗啊，就这么贵啊？这还没完，那么捷达的那辆车维修，它也是需要86车主承担，是不是？捷达车主当时去 4S 店 ，4S 店那边还没开始估呢。这个86车主当时一听这里要修15,000，赶紧打电话跟捷达车主就协商，说哎兄弟，说我这边一下损失10,000多，你这边能不能帮个忙，就是你能不能不在 4S 店修，能不能去修理厂修啊？劝了很长时间啊，对方就是有点不情愿，但是最后说那行吧，那要不就去修理厂修。然后86车主还带着捷达车主先去了一趟他朋友的修理厂，就是丰田86车主的朋友，因为这很简单嘛，这他价格可控嘛，对不对？那么到了修理厂之后呢，这个捷达是什么情况呢？啊，这个86车主的朋友，修理厂的老板讲说，损失了大灯，对吧？前保杠一字板，然后两个门加一个前引擎盖去钣金做漆，总共的费用大概是在4,000来块钱。其实这个价格他当然也发给我，我也看了一下，还算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大灯啊，对吧？前保杠啊，一字板啊，就算都更换的话，大概费用应该是2,00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两个车门啊，包括引擎盖啊，包括更换的这些啊，保杠包括一字板要喷漆嘛，差不多也要1,000多块钱，那差不多4,000来块钱是正常的，这是一个正常报价，合理利润啊。那么这个车主当时听完之后呢，好像有点不太愿意啊，他说不行，我要去我家门口去再问一下，他就把车子开到自己家门口的修理厂。那么开到家门口的修理厂呢，86车主就没跟过去了，回头这个人给他打电话说啊，这边呢估出来了，说4,000多修不了。说要将近6,000多啊！当时这个86车主一听，哇，怎么又多出这么多啊？对吧？这肯定不现实嘛。然后又要沟通，说那我们不这样子吧，我们两个人也不要争了，我们让保险公司的人过来看啊，看看他到底这个整个的损失是估多少钱。然后保险公司的人过来就估了嘛。那修理厂跟保险公司之间，大家知道的，能开修理厂的基本上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那么这一家就是家门口的修理厂，跟86车主本身是没关系的。那么你该修多少钱？保险公司该怎么估？你如果只有交强险，你只能赔2,000块钱，多出来是自己掏，那这里面利益关系怎么分配啊？我觉得相对来讲有点小小的复杂，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这里面啊，修理厂跟这个家门口的这个捷达车主之间的关系，对吧？修理厂的老板跟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谁跟谁之间怎么去获利？那么这个86车主呢，是在这个圈子外面的，他是过来掏钱的，他只要付钱就可以了。按照他的心态来讲的话，一个交强险最多赔2,000，那么多出来的都是我自己掏的，是不是？那他肯定要去沟通啊，他不愿意损失那么多嘛。结果呢，这个事情就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呢，定损完之后啊，上系统一查，哎，这个车子的这个车损啊，都可以走保险。为什么呢？因为丰田86这个车除了有交强险，还有一个50万的三责险，这个50万的三责险就可以去赔他。所以呢，当时修理厂的这个估价6,000多块钱，保险定损完之后也全部都认了，真的是定了6,000多，一个捷达啊，厉害，6,000多块钱，后来就完全走保险走掉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丰田86的车主一下子就省了，对吧？我们按照刚刚，如果6,000多去掉2,000的话，又省了4,000来块钱啊，真的是 很划算啊，很划算。那这是什么情况呢？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当时他买这台丰田86的时候，原车主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车还有一个第三者责任险。我估计这个都不是什么车主，这就是一个车贩子。他拿到车的时候，上一家也可能是个车贩子，告诉他这个车只有交强险，没有商业险了，所以他也没去验。他看到这个保单就一个交强险的保单，没有商业险保单，他就直接跟下家讲，我只有一个交强险。大家都把这个商业险当中的这个第三者责任险给忘了，然后这个车主呢也就保了一个交强险加一个第三者责任险，也可能是上家觉得就单退一个第三者责任险也退不了几毛钱，就算了，我也就不退了，大概就这么回事。结果帮了这个车主一个忙啊，结果就省了这么多钱，这个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而且据说后来这个捷达修完之后啊，车主还挺开心的啊，两个人去拿发票交钱的时候啊，跟他有说有笑的。我当时跟他讲，我说这个估计是修理厂的老板跟捷达车主之间达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协议啊，有经验的人都懂我在说什么啊。然后我就问这个86车主，我兄弟，我说你有没有看这台捷达车修完之后的状态啊？他说我没有仔细看，我付完钱拿了发票我就走了，我去报销了。我说你要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两点细节。第一个，它的大灯到底是换了还是没换？第二个，它的前保杠到底是换了还是没换？啊，对吧？经常会有人啊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可换可不换。但是我走保险呢，一定是都换，对吧？但是真的走了保险之后呢，我跟修理厂老板讲，我不换。这经常会有的。那我不换的话，就意味着什么？老板不用去给你啊进配件，不用给你去算成本。那么这样的话，保险实际赔付的是这么多啊，你实际只安装了这些配件，省了那么多的物料费和工时费，那这个钱去哪了呢？大家想一想啊，这个钱去什么地方了呢？所以我当时问他，我说你应该看一眼啊，这个灯侧面的那点划痕还在不在啊，保杠旁边的那一点破损还在不在？你说是不是？反正一辆捷达嘛，对吧？要那么完美干什么呢？是不是？大家都懂的嘛，是不是？好，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讲了，修理厂跟 4S 店在维修这件事情上面，质量啊，质量好不好，这是一个评判的维度。但是你要是换一个维度去评判的话，什么维度呢？就是灵活性。大家注意啊，这个灵活性是打双引号的，不是指什么时间啊、流程上的灵活性，指的是那一方面啊，就是灰色那一方面的灵活性。这也是跟车主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哦，只是没有放在台面上去说。就这个灵活性啊，修理厂要大很多，是不是？你如果车子进到 4S 店了，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花头。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多花头呢？因为从拆检、定损、上系统，这里面你想动任何一个环节，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它一定是上面的领导要签字，很多的同事要看，哦，原来他是这么做的啊，那我是不是也要这么做？那这个风气一破，那就完全破坏了，你知道吗？因此，很多 4S 店是严格控制，就不允许做这些事情，真的要做。那也要是上面的大领导去签字，比方说事故车拉过来是不是给返点啊？比方说某一个客户不愿意在这边修，一定要走，我为了留住客户，怎么样怎么样跟他谈，在某些方面给他减免，那这都是要签字的。而且你不是这个财务进账出账说返就能返，哪像修理厂那么简单啊？有的都不能返现金，有的是私下返点油卡，或者是返点什么其他的礼品券之类的，财务做账从其他方面给你出掉。很麻烦啊，很麻烦。但是呢，这个灵活性方面，修理厂有的时候它灵活性就非常大，对吧？好，我们下面再说说丰田86这个车。这个86那天啊，撞车的时候下着大雨啊，车主也比较心急。我就在想，为什么经常出事故都是在雨天呢？但是这个雨天也不是因为打滑才出事故啊。上次那个奔驰的 CRS63 也是雨天出的事故啊，还有之前一次我们一个同事也是啊，在雨天出的事故。那么车主当时打电话给我之后呢，拖车啊，包括 4S 店的这个事故组的人也都来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一出问题，一般事故现场就会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这个不用说的嘛。那么接下来打给谁呢？很多人想到当时卖车给自己的人，或者就想到给 4S 店打电话，这都是条件反射嘛。有多少人说我车子如果一旦撞了，那除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哎，我想到给家门口的这个修理厂的老板打电话，可能连老板的手机号你都没有，是不是？那么当时 4S 店的人来了以后，听车主讲说服务很好，我当时开玩笑，我说你这肯定 4S 店的员工服务好啊，你大户啊，对吧？你这一台车，你不管走保险还是自费，你这一台车的产值和利润赶得上丰田其他的国产车好几辆的啊事故的维修利润，你信不信啊？你要说保养的话，你这辆车的利润那不知道要干掉多少辆车的保养加在一起的总和了。 那么前两天不是那个进口车的零配件关税下调吗？我看他开玩笑呢，我说你这车啊，你这事故如果是发生在这个关税下调之后，我估计 4S 店的产值要少不少啊，那对你这个脸色啊可能就不会太好看啊。那么当时86车主要求就一定要在 4S 店修车，其实他就是认为 4S 店的原厂配件啊，然后呢技师的维修水平比较好，质量比较高，但结果呢大跌眼镜啊。什么叫大跌眼镜呢？首先就是价格，我刚刚前面也讲了，评估是15000到20000，是不是？这个里面其实占维修成本最大的比重是什么？就是一个车门，一个翼子板啊，照片都有，大家可以自己看啊。车门是多少钱呢？ 4S 店报价是8000多，翼子板的报价是3000多。我车主一听就愣了，说我的天，一个门那么贵啊，啊，一个翼子板那么贵啊？那个捷达的翼子板我之前问了一下，没那么多钱，对吧？这两个翼子板有什么区别呢？就又不是镶金子的。那86车主也不傻，对吧？那玩这个车的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小圈子，那么通过一些车友啊，联系了广东的一些就是专门经营86的配件的老板，那么就问了一下这个报价是多少钱，能不能发快递过来。那当然没问题了，对吧？全国各地都可以包邮。车门的报价3500，翼子板的报价1500，哎 ,4S 店的报价是多少？8000多，3000多啊。然后广东的这个老板的报价，一个是3500，一个是1500，车门省了一半多啊，然后翼子板也省了将近一半。那么当时这个配件发过来，照片也有啊，大家也可以看啊。4S 店呢，因为我也帮他打了招呼了，4S 店的人也说同意，没问题吧？你自己买配件吧，能省一点是一点，因为毕竟没走保险啊。那么他拿到这个配件给售后的人看，售后人一看说这个上面的封条啊，包括这里面的所有的啊、可查询的配件号啊，很明显真的是从日本的丰田原厂供应过来的，就是这个配件没有问题，不是第三方。啊，说的我这个兄弟呢也很开心啊，所以你看这里面的渠道的这个利润跟价格、啊，你大家可以掂量掂量。那么整个的维修过程当中呢，车门的里面，这是万万没想到，就车门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小配件需要更换。你不是说单换个门就其他的所有东西就不要了，你需要全部更换，因为这里面撞完之后可能有一些，哪怕就是能用和不能用之间，他也不会给你修，直接给你换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小配件 ，4S 店。要不就是订货要订很久，那7天10天没有期限，要不就干脆订不到货，这就很麻烦了。所以车主当时就很郁闷，就等不及。你不能说你修一半开走，对吧？就问他说你能不能把货号发给我啊？什么货订不到或者订的时间长？哎 ，4S 店呢也不错，把货号就给他，给了他以后，车主就自己从广东这边去订货。结果呢，广东这边货都有啊 ,4S 店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进的，然后缺的广东那边都补上了，然后发货的周期还很短。结果就这样子七拼八凑的最后把这个车给修好了啊，据说车主讲也开了一段时间了。车主说除了车门的胶条好像有一点问题啊，其他的话都还好啊，那车门胶条就是有点感觉漏风啊，其他都还好。这个丰田86车主最后算了一下 ,4S 店的总共花费啊，工时费加上喷漆的成本一起啊，收了3000多块钱。然后那个车门里面的很多小配件，不是 4S 店从厂家进货进来的嘛，一起也是3000来块钱啊，没听错啊，小配件3000来块钱，加在一起一共是6000多，这是给 4S 店的钱。那这个不用说了，自己掏腰包了，对吧？那么另外就是从广东那边订货啊，也是自掏腰包订的，也是6000多，加在一起12000多。好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个丰田86的事故的总费用就出来了，对吧？自己修车修了12000多，然后那边呢，幸好有一个第三者责任险，修了将近7000块钱，保险公司给赔掉了，那么总共损失是12000多块钱。那么这起事故，大家注意看啊，就有两种不同的心态。丰田86的车主，他是要把车修好，是不是？他看中的是说，我维修的这个品质一定要好。在他的这个思维逻辑当中，外面的修理厂肯定是不专业的，对吧？他肯定没有什么原厂的配件啊，没有专业的维修人员，没有专业的设备 ，4S 店一定是最优选择。哪怕多花点钱啊，但是呢，结果呢？结果 4S 店订配件要订那么久，而且很多配件是自己订的。我相信他在外面修理厂，他跟修理厂老板讲说：“你帮我修，但是配件我自己去订。”啊，修理厂老板一定是愿意的，是不是？他挣你一个工时费嘛，也肯定是不少钱，对不对？你最后什么喷漆啊这些，你还是要交给我嘛。那么这个 4S 店是不是在整个的丰田86的这个维修过程中啊，非常专业，非常严谨啊？我说实话，从他订配件这件事情上来看，我就不抱什么希望，我就不抱什么希望。 所以这个丰田86车主也是挺无语的，但是他最终看到这个车的时候，从外表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因为他对这个车子细节维修方面他也不是特别了解，他觉得哎还行吧，除了就是开的时候有点漏风以外还行吧，他跟我这么讲，因为他车我也没见到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啊，很显然是接受外面的修理厂维修还是接受 4S 店维修，从一个车型的这个价值，这个价值分两部分，第一个就是它的真正的价格体现出来的价值，第二个就是在车主的这个心中的价值。大家知道玩一个丰田86的车主，那肯定是喜欢车的人，对于他来讲这个价值他肯定是希望交给一个更放心的人，对不对，到 4S 店去进行啊返厂维修。但是捷达车主可能就不是这么想的了，捷达车主第一个，他可能觉得说我撞的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吧，啊，这些地方该换的换，该修的修，也没多复杂，是不是？那么家门口的修理厂定损定这么多钱啊，这私底下有没有什么协议我们两说啊。那么去 4S 店去修，你无非最终的结果还是把它修好呗，该换的零配件还是这么多，对吧，该钣金做漆的还是这么板，还是这么做，那能有多大区别呢，是不是？而且我本身就是一个捷达，是个代步车，是不是？所以这两种心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 4S 店维修和外面的这个修理厂的维修，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兄弟们还是有保险的。在有保险的情况下，谁愿意到外面修理厂去修呢？大多数都是回 4S 店修。那么在有保险的情况下还愿意在修理厂修的这一部分人是什么心态？大家今天节目下方可以去聊一聊啊，自己是怎么想。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很清楚啊，是不是 ？4S 店的那种喷漆设备啊，那种封闭式的环境，你看那种员工的工作服那种状态，是不是？我们不讲他专不专业啊，就光看硬件这一块，还有流程细节这一块，很多 4S 店在硬件上，修理厂是根本不能比的。那修理厂那个喷漆的那个喷漆房破破烂烂的，那员工啊那个样子，我的天，那个喷漆调漆啊那种样子。那种状态你知道的，包括你用的什么漆，很多人也讲不出来这里面的牌子啊，杂牌漆啊，还是 PB 漆，还是杜邦，对吧？这成本你也不跟他沟通，他也不会跟你聊，都是奔着利润去的。所以这个里面我不讲吗？很多细节，包括配件用的这些细节，修理厂它不一定的利润率比 4S 店要小啊，它看上去便宜，但它不一定利润率比外面要小。那么大家为什么还愿意，如果是有保险的情况下，在修理厂去维修？所以我不讲吗？就是灵活性嘛。就是家门口方便嘛，是不是？有没有人在家门口方便那么一下？这个方便是打双引号的啊，有没有人在家门口方便一下的？你可以今天留言告诉我啊。所以前面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保养，中间讲了这么一长段关于 4S 店维修跟外面修理厂维修的故事啊，我希望听听大家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啊，欢迎讨论。那么最后我再补充几点关于 4S 店和外面修理厂保养的这个事情啊，其实这里面无非几个小问题。首先，4S 店现在被很多的网络媒体啊，包括老百姓之间互相传啊，就以讹传讹的把 4S 店传得太黑暗了，保养的价格高，对吧，宰人，然后保养流程不透明，网上不经常会有吗？ 4S 店小病大修，小保养额外收费啊，包括什么机油明明没有换，网上不是之前有一个小视频吗，没有换机油结果被人家发现了，然后那个技师站在那个地方没话可说啊，就是全是这种黑暗的一些事情，一些负面。包括很多 4S 店地理位置啊也比较远，很多有一些不太贵的车，那他不愿意跑那么远，你跑那么远你油费还要算钱，你说是不是？家门口都方便啊，啊，说白了还是懒。其实呢我也是这样的，我之前那个 CRV 不也是嘛，对吧，出保之后我要跑 4S 店要开大概十来公里，如果我不去 4S 店家门口那就出了小区就到了嘛，但我那个时候还是去了 4S 店去保养，前面我也说了我的想法。其实呢这里面我也留意过，当年我在卖奥迪的时候，就是哪些客户会回到 4S 店进行保养和维修，哪些客户他就不愿意来，这里面来的人是不是都不太在乎钱，而是在乎说啊 4S 店的服务更好，或者是他可能根本不懂车，他就只能信任 4S 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很多的老板啊，他也认识修理厂的朋友，他也懂车，他换了不知道多少辆车了，他甚至他用的这个频率也很高，可能就隔两个星期他就开到了将近10000公里啊，就天天跑出差这种，我们也遇到过。我觉得这一类人他在 4S 店的保养，他主要是认可，第一个是专业的程度，第二个是你的原厂配件，第三个就是这个价格还是在他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换句话讲他可能就根本没有去比过。如果这一类的人一旦跟外面有过比较，那每一次来保养他可能心里面就会想啊，怎么这么贵啊，往往你不去比你就不会觉得说贵，你一去比你就会觉得贵。 就很多一些这样的客户，他认识修理厂老板，但是你如果说大修啊或者怎样，他可能会去比。但你要说保养这件事情，很多人真的是没有去比过啊，他就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很多一旦他要是想了，很有可能他就不在 4S 店保养，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很多人沟通下来就是这种感觉。那么他有的时候会跟我聊天，来 4S 店，他跟我聊天，我想那你跟我感情也不至于深到那个程度，我也懂是什么意思。那可能就是你结账的时候我主动一点嘛，还要等你来喊吗？对吧？我就过去帮他打个招呼，对吧？金卡用户给你打个85折，白金卡用户65折。那当然他肯定什么卡都没有，对吧？我肯定是帮他去操作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他现在有活动，也已经给了65折了，那怎么办？人情世故嘛，不就是这些？找售后的领导给他送几张这个工时券，跟他讲你下次来的时候再用啊。这次呢，反正价格确实是做活动便宜了，这都是面子上的事情。照顾好老客户，转介绍，真的这些人会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售后的这些兄弟们，你也不能得罪，是不是？你如果看到了这些老客户他的保养的项目里面有一些是附加的利润项，什么发动机深层养护啊、线路养护这些东西，他不问，那我一般是不会主动提的，对吧？他如果说，哎，三刀，这个价格怎么这么贵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啊，当着服务顾问的面，我肯定是要讲说啊，这个里面其实，很多项目呢是对车子有好处的，因为你服务顾问嘛，他也是人，他也要养家糊口。但是呢，私下我可能会跟他啊，回过头来聊一下，就是说这个里面呢，你最好翻翻保养手册啊，基础保养是必选项，这些呢，它是一个额外的选择项，你可以选可以不选，跟保健品是一样的啊。但是我也会再劝他一下，就是啊，这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额外选一选也没关系了，看他对于这个车辆的爱护程度以及对于这些费用的敏感程度啊。有些人说那一定要去掉，不去掉的话，他就反应特别大。那这个没办法，那我可能还要跟售后的这个服务顾问打个招呼，我说这哥们儿可能买车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啊，所以他这个保养呢，这个项目你如果真的硬是要给他加上去的话，他可能这个满意度就不是特别高。那所以你看老客户的维护，有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卖完车就什么都不管了，还需要我们来协调。但是这个里面就能看得出啊，很多的一些 4S 店，他每一年其实对于常规的保养项目啊，就除了 4S 店那些什么事故车啊这些我们不讲，那是高利润的这个项目，正常的保养项目其实没什么利润，但是这些量很大，那你怎么去定它的任务目标呢？这个跟我们每个老百姓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你不要认为这是 4S 店内部的事情，这就是 4S 店的一个稳定的盈利来源。那怎么去定这个目标呢？是不是把这个去年进场多少个台次，然后算一下今年一共卖出去多少辆车，再乘以一个比例再算一下？我告诉你，算出来这个结果只是一个基数，只是一个基本的参照。我可以负责任的讲，今年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再乘以100%几，甚至就200%。有人讲怎么这么夸张啊？那常规的保养这些价格都是固定的，你怎么涨啊？怎么涨？那不就是我刚刚讲的吗？在这些大小保养之外，额外增加一些付费项目吗？所以说我们自己要清楚哪些是必须保养的，哪些不是必须保养的，这样的话你才能比较公平公正的判断 4S 店的保养价格是不是真的比外面的修理厂贵。有没有人仔细看了那一张保养的清单啊？兄弟们，很少有人会去看那个清单上面每一项写的是什么，费用是多少。那么好，我们反过来讲，外面的修理厂会不会也给你增加这么多的啊，就是额外的盈利的项目呢？据我目前了解，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大多数是从 4S 店出来的，很多人也很清楚 4S 店为什么价格贵。我如果想跟 4S 店竞争，我就不能走他的那一套。所以很多外面的这个修理厂啊，比方说奔驰宝马专修啊，或者是一些连锁的修理厂，你该保养什么项目就保养什么项目。因为这样子的话，总体看起来价格才是相对比较低的啊，才是有竞争力的。修理厂的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修理厂一般也不愿意做这个保养项目，不挣钱，说白了。那么单纯的大小保养，我可以这么讲啊，单纯的大保养和小保养，外面的修理厂和 4S 店如果说啊，它的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是原厂进过来的，有人讲那修理厂怎么能进到原厂件呢？对啊，修理厂想要通过特殊渠道进到原厂件，它的成本也不低啊，真不低啊！你想一想，包括像机油啊，还有这些常规的保养的配件，那整个的主机厂它是整体采购，甚至是跟机油厂家的是定制。那这些原厂的这个配件，那也不用讲的，它可能有代工厂，但它整个的这个大库房，可能华东、华北仓，就东南西北都有全国各个分仓， 这个一囤就是多少多少，然后每家 4S 店每一年都要有定额的采购目标，那这个采购的你想跟这家 4S 店的体量比起来的话，那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你一个小修理厂你能有多少的采购量，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大家一想就知道了，如果说材料用的是一模一样，都是原厂的啊，修理厂是通过特殊渠道进的， 4S 店是正规渠道啊，我们就通过 4S 店厂家啊这样的进货，你觉得他们的成本一样吗？说不定修理厂成本比他还要高。那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一般要不就是你真的很牛，特殊渠道你拿的也价格低，要不你就用第三方，对吧，同质的配件去替换，就这么简单嘛。机油基本上都不怎么挣钱的，你如果用的都是那种一线品牌，关于机油这件事情又出现一个问题了，很多你要如果到了修理厂，你都不知道用什么标号的机油，你到 4S 店， 4S 店说我这原厂机油就是专门配这个车的，你也没话可讲，对不对？如果是专修的一些修理厂，他可能会经常会配备一些，因为他是专修嘛，奥迪啊、宝马啊、奔驰啊，他专修，他可能会常配一种型号啊，或者是一种品牌的这个机油。但如果说他什么车都修，对不起，不可能。你觉得他会常备吗？什么型号都备吗？不可能，他又不是卖机油的，你说是不是？他一定是调货，这种单次调货成本更高，是不是？那么在原材料方面，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这里面本身就不是很公开透明的啊，所以我经常跟人家开玩笑讲，我说做一个这个汽车保养的配件的测评长测一定非常火，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这个长时间常年它都是不透明的，很多老百姓都说不出这里面原厂跟非原厂有什么区别，对不对？那就拿出来测呗。但是这个测也很麻烦，对不对？你什么机油滤清器啊、空气滤芯啊、空调滤芯啊，这个是原厂的，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是第三方大品牌，这个是第三方的小品牌，对不对？你原厂的可能200，副厂的可能150，副厂小品牌的可能是80，你怎么选？老板问你啊，你怎么选？随你。你问老板说啊，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啊？老板讲，哎，没什么区别。80的那个说不定就是给那个200块钱那个代工的，就换个标而已。真的是这样子的吗？说不定200那个进货价格是150。啊，80的那个进货价只有25块钱，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啊，修理厂老板你别骂我。那么你要如果做一个公开的评测，但是前提是你得要公正啊，你的使用环境、你的使用强度，包括你的使用方法，你就得要公开透明啊。这样的一个长测，最后给出一个结果，我估计这样的视频一定能火，老百姓一看就懂了嘛。啊，原厂用到这个公里数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你原来你副厂的用到这个公里数，其实效果甚至比原厂还要好。那其实反过来讲，你不是帮某个副产品牌就打广告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估计充值的人就多了啊。那会不会出现这个汽车配件测评圈的王自如呢？这个就不好讲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我不讲吗？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汽车后市场用品的一个评测，那一定将来会出现这样的自媒体，不用讲。有人可能要讲，三刀你说的挺好，你为什么自己不做呢？你怎么知道我没做呢？啊，我们就收住啊，继续往下聊啊。其实我比较主张啊，就是常规的保养项目，你就在 4S 店正常做了。常规的是指什么呢？就是保养手册上那个最基本的小保跟大保。汽车之家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汽车之家里面写的也很清楚啊，就一辆车正常的按照保养手册小保大保是多少钱？它在60000公里之前，经常你不能看到那个表吗？写的清清楚楚。买这个车之前上网看一下，其实都很清楚。我到 4S 店这个价格啊，大概最终我60000公里之前要花费多少？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啊，真的没有那么夸张。而且这个保养价格一定是越往后啊，它的价格是越低，特别是一些满大街都在跑的街车，因为用的多了嘛，所以这个车子相对来讲配件更多了，它会成本降低。还有一个。有些厂家也很清楚，长期如果说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也就不回厂了。前段时间我去保养我的那个小奔驰 C， 对吧？火花塞一开始是说20000公里一换，我没到20000公里，他没给我换。然后这次我20000多公里去保养的时候，他又跟我说，厂家更新了一下，现在是40000公里一换。哎，40000公里一换，那就说明他其实对于这个保养项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做了一些监测啊，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为良心发现啊。有人讲说奔驰车是吃火花塞的啊，就可能这个舆论的声音大了以后，老百姓越来越懂了嘛，那厂家也知道这不好忽悠了嘛，就开始更改自己的一些保养项目嘛，就周期拉长一些。其实很多家用车都是保养过度的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认可。那么最后再强调一点，就是外面很多修理厂，特别是一些豪华车专修啊，大家自己想一想，这些人原来都是 4S 店的啊，现在跳槽出来自己单干。那出来单干的原因是什么呢？说白了还不是为了多赚一点吗？那么他多赚一点怎么赚？那就是降低成本， 增加产出，对吧？中间不就是它的利润吗？那么它的装潢又不能比 4S 店太差，因为以前都是在 4S 店豪华装潢、豪华装修，休息区都一个比一个好。那你现在让我到你这里来修车，你不能档次太差吧？所以硬件，对吧？软件这些配套都一定要到位。那么这样的一个专修厂，人员工资又不低，为什么？你是从 4S 店挖的专业技师啊，要不然你技术不行也留不住客户啊。这些技师凭什么出来给你干？如果不是老板的话，那肯定是收入要比 4S 店要高。这个房租成本也有，硬件成本也有，人员成本也不低。我就想请问了，怎么能挣到钱？这些修理厂，对吧？最关键的就是价格还要比 4S 店低很多啊！你要如果低一点，拉不开差价的话，那很多人还不如回 4S 店呢，是不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关于 4S 店的维修和外面修理厂的维修， 4S 店的保养和外面修理厂的保养，今天呢拿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也说了一个故事。我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啊，听听大家是怎么看待在 4S 店维修保养还是在外面的修理厂维修保养，大家的一些想法，好不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下面是我们的互动环节。上期节目呢，我聊到了自己保养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整体来讲其实服务还是不错的啊，但是目前我可能还没有完全自费，所以他的服务跟我的实际的付出几乎是啊没什么可比性。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付了钱，你才能说自己到底体验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但是我们的听友呢，大家都是实打实的啊，在 4S 店是付了钱去体会服务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贵，有些人会觉得还是能接受的。上期节目呢，我们点赞最多的一位听友叫做一亿小风残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 4S 店的价格已经相当透明了，其实已经不算贵了，而且去 4S 店之后呢，钥匙丢给售后就可以去喝茶了，很省心。我想这样的感觉就算价格贵一点也是不错的，而且 4S 店修车和保养基本都是最专业的，就像我们去高档餐厅吃饭一样，它比路边摊贵，那又是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服务吗？啊，除了服务还有环境啊。其实这则留言呢，应该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就是大家认可或者是愿意去 4S 店保养的这段话，他都是能接受的。为什么呢？贵就贵吧，反正贵的情况下，我得到的是专业服务，而且硬件设施啊，整体的这个软件的环境配套都还行。但是很多老百姓，我能想到啊，很多老百姓他是不能接受的。他会有几个问题，上期节目我说的也很清楚了。第一个，你的贵是不是合理的贵？什么叫做合理的贵？其实说白了 ,4S 店的价格居高不下，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它的零部件啊，零配件的这样的进货渠道是相对来讲封闭的。这个进货渠道封闭之后啊，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的。就是说我的机油的滤清，我的这个空气的滤清，我的空调的滤清，我的机油用的是哪些？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现在互联网都这么发达了，我能不能上网比一下？是不是老百姓对这些信息是不透明不了解？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对这种不了解的东西我就会去瞎想，然后网上再有那么多去黑 4S 店的文章啊、视频啊，所谓的什么内部人士的爆料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太黑了，对吧？上期节目其实我说的很清楚了，如果外面的修理厂和正规的 4S 店用的零部件是一模一样的话啊，那么加上人工工时这些费用，其实差别不会有那么大，只不过现在 4S 店有很多它会增加一些附加的盈利项目，再加上老百姓也不懂啊，这个机油用的是什么型号，厂家的人或者是 4S 店的人也不愿意跟你讲，就是这样完全不透明的一个市场环境，那老百姓会去猜疑啊，会去猜疑这里面你的利润到底有多少，你到底有多挣钱，是不是？而且再加上外面的修理厂，外面的这些保养店再忽悠一下啊，他们肯定也在忽悠嘛，那么两边都是忽悠，只不过谁是大骗子谁是小骗子，老百姓最后一掂量，外面的保养的费用其实比 4S 店要便宜那么多啊，然后我保养完我也没发现我的车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那我是不是就能推断 4S 店就是黑心， 4S 店就是骗我钱？所以因此啊，你看像这个叫一亿小风残月他这一类的用户，他就不愿意去尝试外面的这些修理厂，他觉得贵一点就贵一点啊，毕竟啊，设备专业，人员专业，那么提供这么好的硬件啊，软件服务，那我愿意多掏点钱，肯定是有的，要不然 4S 店早就倒闭了。每一年那么多的人去回厂维修和保养，那就是像这样一类的用户，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今天节目里面还是要提出来，很大一部分的消费者其实是能接受我刚刚后面这一段想法，就是因为你不透明。那你说，如果你要是透明的话， 你哪怕比外面贵一点，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价格可计算、可控，是透明的，每一样东西网上是公开可以买得到的啊，外面的修理厂也是可以更换得到的。你 4S 店提供这些服务，提供这些硬件，你多收我20%还是30%，好，那我能接受我就来。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的，就感觉有点是被强制的那种感觉，就不来就脱保，你强制我，那没办法，我没脾气，我三年之内我就来。但是三年一过，你不强制我了，对不起，那就说拜拜了嘛，对吧？我就不再回来了。好，我们看下一位听友的留言。下一位听友叫做 SODY， 他是这么说的：我也有话要说啊，我的车质保期之内变速箱出故障，而且我也看到很多车友也是出现同样的故障，那么大多数的人呢都解决了，我呢却因为第二次保养没有去 4S 店，那么 4S 店要求我出示保养店的资质和记录，我出示不了，那么就被拒绝申请质保，气得我是找不到地方说理去。后来呢，我出了一次事故，那么这次事故对方全责啊。我去 4S 店维修的时候，我就顺便说了一下这个故障，没想到嘿，这个 4S 店给我换了一个新的变速箱。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光质保这件事啊， 4S 店没什么钱赚啊，没油水， 4S 店一定要做那种有油水的活。那么这一次的事故要换一扇门，我想他一定用的是副厂件，那么定了对方5000多的损，所以就把我这个变速箱就一并质保了啊，还能算个人情。你们说这个 4S 店鸡贼不鸡贼？我现在的车载显示器也有点问题，我这一次学乖了，我不直接找他去索赔，哎，我等保养的时候我再找他进行索赔。那么这一位叫做 SODY 的听友说了他的故事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4S 店呢，他其实拒绝你索赔，就是因为你没有第二次保养到 4S 店来嘛。那么是不是你的车子超了他规定的公里数或者是这个保养的时间，你看一下自己的保养手册就知道了。你上次保养好比说是10000公里，你这次来保养已经22000公里、25000公里，或者说是时间超过了一年。如果保养手册上写间隔的话，10000公里或者是一年，那对不起，这个他其实还是有权利这么说的啊。实话实讲，因为他保养手册写得很清楚，而且也给过你的提示，对吧？然后作为车主来讲的话，保养自己的车辆，你要如果不保养出现一些故障，特别你像你这个又是变速箱的故障，虽然讲你换机油机滤跟变速箱有什么关系呢？就有些话你要是把这个理啊，就是道理往下推，那说白了，那你车上还有一些线路的问题，你也不能说因为没有换机油机滤你就不能给我索赔，你也能跟他是这么扯。但是对不起，这有些规矩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去什么中国电信啊、中国联通签什么宽带协议，你还能跟他讲说凭什么一年这么多钱你就给我这么一点带宽啊，对不对？你就没什么条件的，你愿意接受你就签，不愿意接受拉倒。所以这个时候讲不了理那也没办法，但是出了事故他又给你赔了，哎，这就让这位听友产生一些想法了。我出了事故保险公司掏钱，你 4S 店又挣了我的钱，哎，你挣了我的钱的基础上又给我换了变速箱，我就知道了你将来一定是这么玩，对吧？单独索赔你不给索，但是呢你一定要有点油水，你要挣了钱你才开始帮我去进行一些维修，是不是这样子啊？理论上讲呢也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想讲的是，索赔也不代表 4S 店亏钱。索赔如果进入系统，厂家能够正常申报的话， 4S 店是增加产值的，这一点大家要记住了啊。索赔的话，它每一年它售后是有这个配件的采购任务，每一个售后服务总监他也要有整个的售后的进场台次和产值的任务，索赔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任务的 KPI 指标之一啊。所以也不能讲说我越多的人来索赔越好，但是你真的有索赔，你需要给工人工时费吧，你需要去更换新的这个材料吧，这些都要走仓库走吧，那么最终你要算个价值吧，这个钱最终跟厂家是要结算的，因为你不能让 4S 店来算，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你出厂的时候出的问题，因为索赔嘛，产品本身出问题了嘛，我只是 4S 店提供了一个后续的服务嘛，反过来讲我还是为了增加这个品牌的含金量嘛，是不是这样？所以 4S 店一般情况下如果能厂家承担这个费用的他都愿意按照规定，但是很明显你这个因为二保没去嘛，你脱保了嘛，脱保就意味着他不能跟厂家去申请，厂家可不讲这些人情世故啊。你说这个 4S 店你怎么不让我，你就因为我二保没来你就不让我去索赔，你跟他可以讲，他也可以给你去解释，但是他跟主机厂，他跟厂家，他只有邮件往来，他怎么解释？厂家就说因为什么所以拒绝， 你还跟他说啊，我这客户是我的老客户、忠诚客户，推荐了多少多，你只能是抄送邮件给他。那对方厂家如果说有通人情的，或者这家店确实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可能适当的给你啊，有一些区域经理啊，能量也比较大的，他就说哎，给你特批一下，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因为你人人都这么操作的话，那 4S 店就乱套了嘛，是不是？那么有些规矩还是要讲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啊，就是你讲通过一个事故，然后让他帮你去进行索赔这种事情呢，这位听友我也能讲，你这个是特事特办，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之前那个变速箱没给维修，你跟他有没有谈过或者是吵过，但是这次你一个事故帮你换那个变速箱，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车。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单换一个车门，索赔5000块钱，然后说能再帮你换个变速箱这件事情，这家 4S 店真的还算是比较厚道了。所以你下次说你要想通过一个保养让他再帮你去换屏幕啊，或者是修屏幕，这个是有点难度的。那如果他真的给你换了，你下次记得告诉我你是什么车，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告诉我是哪个城市的什么品牌 4S 店啊。我真的是觉得这个 4S 店还算挺厚道的了。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位听友。下一位听友叫做元和五级，元和五级，他说这一期来得很及时啊，我是6月7号上的牌，然后要求我3个月做首保，那么也就是说应该是9月7号对吧，但是呢 4S 店8月7号就打电话让我做首保去，最后我11号去的，也就是8月11号到了 4S 店，他还说我晚了几天，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第二次保养是18年的1月1号做的，昨天 4S 店打电话给我说马上又要半年了，赶紧来保养吧。他说我上一次保养应该是17年12月24号，可是你1月1号来了，你还晚了几天，这个就不计较了。所以我就很费解，这个 4S 店到底是怎么计算时间的。那么我当时文字回复了他，我说 4S 店他恨不得你一个月去保养一次才好，对不对？关键问题是我们要自己看一下保养手册啊，是什么车啊这是，对不对？保养手册上面会写得很清楚，我自己的车子我也会看啊，对吧？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谁先到那么就以谁为准，那我的车上它会有提醒，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啊，车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养提示。保养提示说白了 4S 店也可以修改它的时间，但是我就本着一个条件，你不管怎么改，你必须严格按照就是我保养手册上写的来。你比方说我保养手册上写的10000公里或者是一年，你不要把我调成7500公里或者是5000公里，你也不要把我调成半年，我保养手册上写多少就是多少，对吧？包括我以前工作的奥迪店他也会这么干，对吧？保养手册上明明写的是7500，他偏要调成5000啊，然后时间的话明明是这个180天，你稍微调短一点，调到160啊，怎么很多人也不计较。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过度保养而且多花钱，所以提醒大家一下，看看自己的车上如果有保养提示的话，是不是按照自己家的这个保养手册上写的这个时间来设定的，如果不是赶紧找 4S 店代理重新调，好不好？如果没有提示的话，自己要计算一下每次保养的公里数和时间，看看保养手册。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刚刚我读到的这三条留言的听友可以联系我啊，赠送价值168元的芥末绿的燃油添加剂。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也感谢各位老铁一直陪伴到最后，更多的好玩的视频啊，包括图文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的订阅号百车全说，那么也可以搜索我们的私人微信号46415254啊，加我们的私人微信号，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更新。好的，今天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三接着聊，拜拜。